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随着离婚率不断上升，结婚率不断下降，婚姻的破碎解体早已不再是一件丢人的、让人感觉挫败的事。反而现代社会，逃出婚姻的牢笼，重获自由，倒是值得庆贺的事。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只同居不结婚的潮流，婚姻也越来越形同虚设。有人预测，取消婚姻登记制度势在必行。可以想见，在未来，婚姻不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人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想跟同性也行，跟动物、玩偶、机器人也可以。想跟谁同居就跟谁同居，同居之地就是家，合则居，不合则分，免了嫁娶的烦恼，更免了离婚的麻烦，不知有多爽。爽确实是爽，可如此一来，人跟动物还有何区别呢？人沦为动物的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便是不知廉耻的动物，还有意无意地在遵循着造物主设置的规律，比如公兽发情会向母兽百般示好，公兽之间为了争夺母兽的配偶权会大打出手，很多的公兽做了爸爸会主动地照顾幼崽等等。然而人却可能连动物都不如。不再有婚姻，就不再有婚姻家庭的责任，失去廉耻与家庭道德底线的人会比动物更加凶猛，更加残暴。婚姻是上帝给人设立的，神造男造女是为叫人进入婚姻，人生的很多功课都只能在婚姻家庭中完成，比如彼此相爱，透过爱来认识神，信靠神，比如责任担当，建立人与人的关系等等。可以说，婚姻是彰显神的荣耀，维护人拥有上帝形象的最好途径。不敬畏神，自然也不会尊重婚姻。没有了婚姻的规条制约，人只会越发放纵肉体的情欲，也越发的远离神，偏离神的道。其实，人若愿意扪心自问，睁大眼睛想想，就不难发现，在放纵情欲的时代，人不是更加的自由快乐，而是更加被罪捆绑辖制，身心也都会更加痛苦受伤。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 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7章12节到18章21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17章12到13节记载耶稣回答门徒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先知预言以利亚要先来呢？门徒这才明白这个道理。施洗约翰承担了以利亚先知的角色，充当了耶稣的先锋。马太福音17章14到21节记载耶稣医治癫痫男孩的事迹。此前，这个男孩的父亲曾经带领他到耶稣门徒那里，但是门徒却对这个病无能为力。门徒见主耶稣治好了这个男孩，就纳闷。耶稣就指出，门徒之所以不能医治，原因在于没有信心。倘若信徒始终能够保持对神的信心，哪怕这种信心只有芥菜种子那么小，也能靠着主的力量安然渡过难关。好，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就讲述了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跟复活。可惜门徒只听到了耶稣的死，却不能够明白主复活的救赎意义，因此他们就甚为忧愁。唯有等到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才能够真正领悟到耶稣受难和复活的真正目的和意义。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就记载关于征收丁税的事迹。基督有权去免交这个圣殿税，但是他为了不绊倒人，就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并用特别的方法为自己和彼得来预备交税钱。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他会亲自供应。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对我们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马太福音18章就记载了耶稣的第四篇讲章，主题是教导门徒如何跟人去相处。马太福音18章1到6节就讲述了门徒争论天国中谁为大的问题。主耶稣就以一个孩子为切入点，教导门徒要谦卑像小孩子，因为神看重的乃是人是否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马太福音18章7到14节就讲述了有关救恩的问题。主耶稣用夸张比喻的方式来强调进入天国的重要性。救恩是无价之宝，是值得所有信徒舍弃世上的一切来去换取的。同时，耶稣也指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马太福音18章15到21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要如何对待犯错的弟兄，并指出饶恕的重要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18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18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里的70个7次，并不是指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指很多次。我们数算自己饶恕弟兄伤害我们的次数是不好的，因为那样做仿佛我们饶恕别人达到一定次数之后就可以允许自己复仇了。神数算次数，记录人的言行，因为神他是审判者，深渊在神，但是我们不可以记录这些，以免我们冒犯了神的主权。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不管对方得罪我们多少次，只要这个人他真诚悔改了，我们都应该饶恕他。正如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主耶稣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见，饶恕不在乎次数，而在于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饶恕人的心，因为这是神希望看到的。神他最看重的就是信徒顺服神旨意，愿意饶恕人的心。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记载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主耶稣在这段经文中，他就使用了一个恶仆的比喻，就是在让门徒更加明白饶恕的重要性。人的心里边不可存留任何的怨恨，也不可对任何人心怀恶意，不可在心中酝酿复仇的计划，也不可有复仇的愿望。很多人表面上跟人和解了，但是心中却想要复仇。主耶稣教导我们说，饶恕人就是靠着主的力量自觉地放下仇恨。对于那些曾经冒犯我们的人，应当从心里边渴望得到神的恩典，努力帮助他们也得到神的救恩。这正如马太福音5章44节主耶稣他所说的那样，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第18章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马太福音第19章的研读。马太福音19章第1节记载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这些话指的是什么话呢？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6到18章所读到的内容。当主耶稣在加利利讲完话之后，他就南下进入到约旦河外的犹太境界，也就是约旦河的东岸。主耶稣他的行动具有心理上和地理上的意义。当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他曾经宣告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然后呢，他下到加利利去，在加利利海的附近花了不少时间去传道。加百农是主耶稣传福音的大本营，他穿过了加大拉，现在到了犹太的边界。马太福音19章第2节记载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好，现在他告别加利利了，在复活之前他再也没有回到加利利。在加利利完成了自己的事工之后，基督才离开那里。基督忠心的仆人在某一个地方做见证之后，才会被接离开世界，或者是离开做见证的那个地方。基督经常到迦南地，在与外邦人相邻的地方来去传道。耶稣在犹太民族的范围内去服侍，他也眷顾外邦人，因为福音也是向外邦人敞开的。虽然主耶稣每到一处地方都会医治当地的病人，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仅仅是耶稣传道的方式之一。重要的不是治病这个神迹，而是人得医治后能够接受耶稣为救主，并且明白神救赎的真理。好，现在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就带着离婚的问题来去试探主耶稣。主耶稣重申对婚姻和离婚的观念。马太福音19章第3节记载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企图试探主耶稣，他们跟着主耶稣，故意要找出主耶稣所说的话， 或者是摩西律法有矛盾的地方。他们带了一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很棘手的问题，就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神为人类设立家庭制度的目的和意义。神设立婚姻是为了保护家庭的完整，婚姻制度是神在创造人类前所定立的，因此不管人是否得救，婚姻都是神所赐予人类的恩典。但是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却滥用和改变了婚姻制度。另外呢，为了保护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有时神必须惩罚其他国家。神还设立了安息日，保护每一个人可以有一天的休息时间。神赐下这些律法是为了保护个人、家庭和国家，这是神给所有人类所设立的一般性规则。然后呢，神为他所拣选的百姓又制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婚姻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以色列民族的情况，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视为当代基督徒的处境。好，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来休妻吗？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节记载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对于离婚这个问题，主耶稣把人的注意力呢，就带到最初神设立婚姻的原意。摩西的律法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离婚的。旧约圣经申命记的二十四章第一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好，根据摩西律法，离婚并不比与外邦人结婚来得严重。比方说，一个祭司的女儿和外邦人结婚了，那么她就要从以色列民族当中被除名。可是，慢慢的，摩西律法就变得失去意义了。人们对离婚的看法就如同烤面包一样的轻而易举。于是在主耶稣的时代，人们对于离婚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论。马太福音十九章五到六节记载耶稣说，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罪进入人类的家庭之前，神为男人和女人就设定了婚姻的规则。离婚不在神原先的计划中，因为罪也不在神原先的计划之内。离婚通常是罪所造成的结果。当婚姻关系里边有罪所存在的时候，就会导致离婚。所以呢，主耶稣要人从神起初设立婚姻制度的原意来去思想。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七节记载说，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好，如果你读过申命记的第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并且了解这些法利赛人所提出问题的背景，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摩西许可离婚了。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八节记载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好，那么为什么摩西会准许离婚呢？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的心硬。你看，神把婚姻赐给人类，而这是人类关系中最亲密和最甜蜜的关系，其他任何关系都是无法与之媲美的。所以难怪主耶稣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比喻为婚姻的关系。因此，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会体会到婚姻中如此崇高而又圣洁的意义。然而，当人们犯罪跌倒之后，苦毒和伤害就进入到婚姻中，婚姻就成为了空洞的假象，成为一个讽刺。婚姻可以像是天堂，也可以像是地狱，没有第三种了。当婚姻放错了位置，就是麻烦的开始。甚至连基督徒也会觉得婚姻问题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人的心刚硬，神就只好准许离婚。神怜悯我们，但是神的心意不赞同离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宽松的文化里边，罪是导致离婚的缘由。 毕竟我们全都是罪人。神能够赦免杀人犯，同样也能够赦免离婚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离婚是因为罪才造成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现在主耶稣要讲一些新的概念了。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记载，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基督允许人因为淫乱的缘故休妻，但在其他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休妻。这明确回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人任意休妻是不合法的。婚姻是爱的律法，夫妻彼此相爱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命令，而是从起初就有的。我们想一想，所以离婚会带给家庭和国家多大的伤害，多大的困惑，以及多大的混乱呢？我们要明白基督的这个律法带给我们多大的益处。奸淫罪使婚姻关系破裂，使其中一方要求离婚。有人或许会对我说了，你说的没错呀，但是倘若一个可怜的姐妹嫁给一个酒鬼，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女人，那该怎么办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保罗他就指出，离婚是为了让受害的一方不再受到伤害，甚至让受害者可以重新结婚。不信主的人可能会肆意生活而不愿遵守这个律法，但是信徒应当遵守不可随意离婚这个原则。婚姻中，如果一方信主而另外一方不信主，除非因为淫乱的缘故，否则是不能够随意离婚的。如果不信主的一方愿意留下而且爱对方的话，那么信徒就不可以离弃不信主的一方。好，现在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门徒们自己似乎也不愿意放弃离婚的自由，他们认为除非人有离婚的自由，否则人倒不如不结婚。但门徒的想法是片面的，虽然婚姻之恶不可随意的抛弃，但是人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可进入婚姻中了。然而当我们决心要负婚姻的恶时，就要在婚姻生活中凭着爱心、温柔和忍耐合宜的来去对待彼此。主耶稣指出门徒的错谬，并谈到了独身的问题。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而主耶稣他指出，独身与否不能够一概而论，并非每一个人都有独身的恩赐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经文记载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主耶稣他指出，结婚与否要根据神的恩赐而定。有些人由于生理上的限制以致无法结婚，有些人因为特殊的情况而选择独身，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为神所使用。但是已婚的不能够蔑视独身的，独身的更不能够以此为骄傲，嘲讽已婚的人不够属灵。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好，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再次就谈到了小孩子的话题。耶稣希望小孩子到他那里，因为他爱世人，包括小孩子。同时呢，也因为只有像小孩子那样天真无邪的人，才更加容易地亲近神。所以主耶稣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另外呢，小孩子乐于接受的态度， 恰好和犹太宗教领袖的顽梗刚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耶稣给小孩按手祝福之后呢，便离开那个地方了。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当主耶稣谈完离婚之后，立刻就提到小孩子。在任何一个离婚事件中，孩子们也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姐妹对牧师说了，她不再爱她的丈夫，她要离婚。她说，我不喜欢丈夫所做的事，我不再爱他了。我听过，当没有爱存在的时候，关系就停止了，所以我要离婚。没错，没有爱，关系就不存在了。这种情况很凄惨，但是这并不构成离婚的理由。牧师对这位姐妹说，你说不再爱你的丈夫了，但是你爱你的孩子吗？她说，我当然爱孩子，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牧师告诉她说，这跟孩子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爱你的孩子的话，那么你就要尽可能地留在你丈夫的身旁。追溯她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呢，指的每一对夫妻，特别是基督徒夫妻，尽力维系他们的婚姻。很多小孩和年轻人触犯律法，都是因为他们来自破碎的家庭。你会诧异地发现，父母离异而归向主的小孩是多么的少。主耶稣将离婚和他对孩童们的爱这两件事就连在一块儿，可见这是多么的重要。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人说，有爱的婚姻是活在天堂，无爱的婚姻是活在地狱。这话虽说得很夸张，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任何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都不可能没有爱，而不幸的婚姻中，爱已停止。说到底，维护婚姻的鲜度和纯度就是爱。除此并没有别的什么秘诀。爱是一种决定，真爱也不加上任何外在的条件。当两个对的人决定了要相爱，并彼此努力去爱的时候，其他的一切就都是浮云。恋爱也罢，婚姻也罢，当爱情被附加上各种感觉和外在的条件，问题就都来了。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